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那在这一章里头，当然我们看到有不同的领袖在做事情。作为以色列的王，当然他是一个领袖，但是作为一个敬畏神的大卫，他也是一个领袖。但是领袖在不同的互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件的当中，就显露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生命。就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不懂得敬畏神的时候，原本是一个做领袖的，可是却可以是一路的堕落，一路的直下，成为一个非常败坏的。然而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哪怕他是在一个弱势的，他是在一个落魄的，他是在一个幽谷里面的，可是却可以一路提升，而成为让许多跟随的人是跟随败坏，结果陷入灭亡；跟随敬畏，结果就荣耀的提升。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的局面。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具备一个神的创造里头，我们就是在某些时间我们是跟随者，某些时间我们是带领者，我们有机会做跟随，我们有机会做领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说没有啊，我的个性不是属于领袖型的，其实也由不得你，因为当你结婚生孩子你做了人的父母，你说你不是做领袖的那也不行的，因为你总是要带领的，就是你是有不同程度的带领，你有不同的人数不同的程度的一些的带领，你总是要学做领袖。当我们如果不学做领袖的话，当然我们就会发现随波逐流，结果就一团糟，我们自己糟，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跟着糟。可是当我们晓得敬畏神，晓得有真理的法则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了一个方向，有了一个出路整个情况就会越来越好。那么所以从第一到第五节这边我看到这个点叫做跟随神的人要跟随神的人。那么大卫很显然他是一个敬畏神跟随神从我们在昨天从探索大卫的内心深处，从他所写的诗篇里头，我们就知道他在逃难当中怎么样子认定神，怎么样子依靠神。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大卫很多在苦难中被追杀的时候的诗篇里面，讲述自己的苦情，讲述自己的委屈，讲述整个环境的无奈的时候，他讲到最后总是神啊，然而我要感谢你，然而我要称颂你，因为我在你是我患难中的帮助，你是我的避难所。那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当人在好像四面楚歌，我这边寻求没有路，那边寻找也关了门，这边没有依靠，这边失去这些的保护，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神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好像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他转眼仰望神。所以当他仰望神的时候，就发现整个力量是从神而来，所以他就开始可以感恩。所以就发现原来在得胜是从认定神而感恩那边开始。那大卫很显然是一个这样的人，而是一个这样的人跟他是不是就不会遇到困难，就不会遇到挫折，其实真的还是两回事。有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一种推想，就是如果你敬畏神，如果你听从神，如果你时时祷告，那你应该不会走错路啊，那你就是一定是都走了对的路，那你走了对的路你就会顺利吧，对不对？就会一帆风顺嘛。为什么前途不顺，就是因为你走错嘛。很常我们会有这种的联想，诶，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哦。你没有走错，可是当整个社会是犯罪的，跟整个政治是出问题的，当整个环境是堕落的，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会处处也碰到为难，也处处碰到困难。所以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当然他会想要闪啊，所以就他就尝试 诶，这边没有路我就走这边啊，这边没有路我就走这边，这是很常啊人的一种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找撒母耳是对的，可是这个地方已经曝光了不行，那就要再逃离，就找祭司那也是对的，可是这个地方看到原来也有扫罗的人，他又在逃，要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以为说他可以就用换一个角色，恐怕人家不会认得他，结果发现还是被认出了，所以他又在逃，就逃到现在22章，就让我们看到他就逃到了亚杜兰。 OK，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蛮有感觉，不是因为我们住过这个地方，去过这个地方，而是因为当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名字被改为 David 大卫，然后就看到教会来了很多这里所形容的这种所谓的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哇，这个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教会开始之初就看到好多这样的人，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那么这些都积极起来，所以变成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就好像一个亚杜兰洞这样子，就让很多逃难的人、很多落魄的人、很多失落的人就来到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走过这样的路，那我们也在过程当中学了很多功课，但是我们的功课学得不够透彻，就发现是人是得了帮助，但是得帮助之后是否能够就成长成为将领，原来发现这还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就像大卫可以依然是大卫，但是跟随他的人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跟随他的人也可以后来也有悖逆，也有落魄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有时候每一个生命都要来面对神，都要来自己向神来交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不只是遇到了一群落魄有困难有需要就像大卫这样子的人，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很奇妙的一样事情，就是如果大卫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那很奇怪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魅力？你想象有一群人有困难了，我欠债了，欠债你会找谁呢？欠债理论上应该找看谁能够帮助我嘛，应该是找可以帮助的人。如果我是一个伤心的人，我是一个落难的人，我要找的是应该是一个稳定的，是一个有权势有地位的应该是要寻求这样的帮助。可是我们看见事实却刚好相反，他们跑来找大卫。大卫自身难保，大卫三餐不饱，可是这些人来为什么会来找大卫？就会看到说大卫里头具备了一种领袖的素质，而他的领袖的素质因为他倚靠神，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已经被人肯定，那再加上即使他在这种落魄落难的当中里头仍然是有一种的素质。所以今天你会看到生命很重要，今天当我们的生命对了，哪怕你现在放在一个很风光很有权势的一个地方，或者你放在一个环境的变迁，你落魄你示弱，其实你仍然具备那一个真领袖的那个素质，因为敬畏神在人的里面。所以就会看到原来当你落难的时候，原来你召集到一群这样的人，那因为召集到一群这样的人，我们就看见他就成为这样的人的领袖，而这一群人也真正的后来就经历了生命的转化，他们怎么样子被保护，他们怎么样被训练，怎么样被建造，怎么样被提升。我们看到这些人当然后来就成为大卫王朝里面的精兵将领，大卫王朝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特种部队当年可能是就是这一些好像黑社会三教九流，可是后来却成为神国里面的将领这个事情我们在教会常常也会看到教会当中往往也有好多是所谓的过来人过去有一些比较黑暗的背景，后来被转化成为教会的领袖，在属灵上来建造人帮助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一个因为敬畏神 就带来了跟随。那大卫他是因为跟随神，所以后来就很多人跟随大卫。我想这个法则是很重要的，从这里看到要做个属神的真领袖，第一就是先跟随神，那么人就会跟随神的人。那第二相反的，从第六到第九节看到的是要躲避逆神的疯狂人。因为当一个人逆转神、背逆神，一个人对神有背逆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会成为一个很疯狂的人。因为东西都有一个起点，当这个起点出问题了，它就越来越大。这个烂的伤口，一个有虫的伤口没有去处理，这个伤口越来越大，后来就成为了整个生命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人反而就是要躲避。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显然大卫是第一个躲避的，那后来那些跟随大卫的当然也要躲避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在从第六节那边开始看到扫罗的整个那种的，因为悖逆神，后来的整个生命真的转变了。你看悖逆神啊，从灵界的角度我们先前谈过，就是他不按神的，不听神的，哪怕从一点点开始，可是这一点点神就因为你是领袖，你的一点悖逆其实很严重的。就像飞机是要飞很远的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所以飞机的那个导航仪是要很精准的，就是要往那个方向，那个设定就是要100%的精准。他不可以说没关系的，我只差一度，差一度，因为它是一个长程的一个的飞行，差一度，原来飞到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所以当一个人作为王的时候，他说他的生命虽然只是偏了一点点，可是偏一点点一走下去的时候，原来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个真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过去常常会有种感觉没关系啦，就是这个人肯听就很好，这个人不肯听也没关系，也还是 OK， 整体上还是好的，他还是爱主的，他还是侍奉神的，但是他只是有一点点不听话。可是一点点不听话，你会看到这个是一种悖逆的一种的种子，或者悖逆的一种的味道。那这个悖逆的种子跟味道，他如果只是一个初信者，那当然他影响力不大。当他渐渐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族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跟随者。那他只是一点点的悖逆，所以在一点点悖逆的当中，当然如果对他的一个主员来说，主员听到说哎，没有啊，教会要这样做，哎，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他的领袖没有啦，不一定啦，其实这样也 OK 的啊，我们大体上我们都会跟的，那一点点没问题的。那对下面人来说，哦，一点点没问题。那可是当这个主义酝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让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教会看到侍奉神的人，你站在讲台上，你在做敬拜，你在做教课，你在做牧养的带领，其实你的生命能够跟随，那个很重要。如果不能跟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是一点点的悖逆，可是一点的悖逆酝酿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破口。那仇敌要入侵的时候，他会往哪里去呢？他就会往那一个你不能够跟吗？哎，很好很好，因为这个就是你有主见嘛，你很有看法嘛，你这才叫做领袖嘛。可是渐渐的你会看见破口就会从这个地方进来。所以我在讲的不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而是从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会发现基督的身体就是这样子。当基督的身体有破口的时候，仇敌要入侵，要破坏。合一是神的心意，是基督在世最后留下的一个吩咐，他的门徒就是要合一。可是不合一就是什么？不合一就是没有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当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时候，这叫不合一。 不合意，仇敌就很容易入侵，而入侵就会带来分裂。那分裂是分裂什么？分裂其实就是分裂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这从整个基督的身体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是一个破坏。那大啊，这个扫罗很显然，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点点的背逆，后来引发，你会看到他现在变成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一个人了。他对他的手下，对他的儿子，都会觉得说：哇，你们想害我，哇，你们想杀我，就变成他变成了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人。我们服侍过，当有些人的精神状态出了一些困难的时候，甚至会到一个地步，哎，哇，这个某某人想要杀我，哇，某某人想要害我，走路的时候都觉得不安，因为有很多那些想要对付我的人，他们想要就是很多这样的一种的情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的，可能是精神分裂，或者可能是心理的忧郁，可能是一种的病态。其实背后有一种灵界的诠释，就像扫罗现在所经历的，那这个诠释进来，所以就看到当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后来就听到他的手下这个以东人多益，第九节那边所说的，就提到说大卫曾经去过这个祭司亚西米勒的那个地方来求问并且得了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大卫就扫罗竟然就产生了一种的杀机，要来对付这一些跟大卫有过连结，只真的是擦身而过，只是给了他一点食物，拿回了他原先的那一把刀，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接触，竟然就招惹了杀身之祸。所以我们就看见扫罗的疯狂已经来到一个地步，是可以看得出完全是在一个邪灵的掌控，疯狂丧尽天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最终他不但是杀了这个祭司的家族85人，甚至连跟他们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全都被杀。而且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这个形容是连他的这些男的女的，第19节，用刀将祭司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尽。哇，你看到这整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可以来到这个地步，那这个东西就跟他原先那一点点的悖逆来做对比的时候，你还记得当被吩咐要去击杀仇敌亚玛利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最终他觉得，诶，这个亚玛利王很好啊，把他带回来啊，可以跟他有一个建交啊，虽然我已经杀败了他了，可是我掳掠了这个王了，我不是要致死他，我只是要跟他玩，或者把他来当作朋友，甚至是诶，他的牛羊驴这些都很好啊，那可以收起来啊，那我们可以拿来献祭啊。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当神吩咐的，他就觉得我就按照我想听的就听，我不想听的我就不听。可是当下当仇敌当恶者的灵在他里头激动的时候，他竟然是杀个片甲不留。这一些是叫做耶和华的祭司，你对抗耶和华的祭司，其实你就是在对抗神，你竟然是灭尽了他们，就是你对神毫无保留，就神我跟你对抗到底。然后就把这些真的就是义人所饲养的这些牛羊牲畜真的都杀到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生命，这两个领袖，一个敬畏神就一步一步的提升，一个是偏离的神就一步一步的堕落啊，就是很明显的。那我们说这个堕落从哪里开始？敬畏从一点点开始，就紧紧的跟随。堕落也是从一个小缺口开始，然后就一路的堕落。所以看见这个生命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关键，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领袖啊。最后第三段20到23节那段看到大卫愿意起来承担，所以大卫的起来承担，当然他也不否认这是他间接让到这个祭司的家族被杀，而其中逃脱的这个孩子来找大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明白整个国家的问题，整个制度的问题，整个这个 扫罗的变态的一个问题，不能够说就是大卫的嫁祸，而是看到遇到这样的整个环境。所以看到这个人跑来找大卫的时候，不是来责怪，不是来报仇，而是来投靠，来投奔。那就看到大卫当然就是起来承担，起来保护。那看到这个是作为一个领袖，他不但是没有推卸责任，而且是能够愿意起来付代价来承担。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来看，在整个危险危难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命。大卫跟扫罗在危难或者在整个情势的一种的压迫底下，他们的真正的生命就浮现了出来。好，一个可以被调整的生命。很显然大卫你会看到他很多改变，就是他原先想我就这样不行，好我就换一个角度，不行我再换一个角度，环境在调整他，祭司在改变他，先知也在影响他。就会看到大卫他寻求神，原来寻求神的路也不见得就是真的一帆风顺，真的就是神带领就一定是对了的。很多时候我们走着走着，神许可我们走这一段路，然后再走这一段路，然后再走这一段路，诶，为什么神不是直接叫我走最好的那一条路，那应该就是这样就才是对嘛。不是啊，很多时候神真的许可你走了这条路，碰到了钉子，但是你学了这个功课，然后你在转移的时候又碰到另一个困难，你又学了另外一个功课。所以对大卫来说，所有的地方包括去到外邦，包括去到亚杜兰，跟往后他又再往另外一个森林的地方去，你会看到这一切的改变原来背后都有神的一个美意，要他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学功课。所以当一个生命肯被调整的时候，你发现他日后成为了一个贵重的器皿。可是相反的，当另外一个人扫罗他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仇恨的时候，里头你看丧失了人格，他就越来就越走向堕落。所以我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牧养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寻求神、敬畏神、一路爱到底，或者是一点点的不听话，一点点的悖逆，然后你会看见很快的你的组员当中就会出现跟你同样的人，你一点点下面会多点点，越来越大点，越来越污点。所以你会看到原来今天每一个生命都是要能够被调，然后调了之后你发现，因为我们都要学听神的，那听神偏偏神又不是直接做我们的小组长，神是很常就透过环境，透过事情，透过领袖来成为我们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真理的生命来活。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你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不是的时候最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失落，一个失去祝福的一个的器皿。所以当我回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惋惜。那种的惋惜是什么呢？当神一路带领我们，神把产业赐给我们，就像江牧师这一次来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的很深的一种的感触。他觉得真的当你们能够拥有产业，能够拥有一个永久的产业，在拥有土地的权柄啊，这是一个神的应许跟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可是很可惜，不是所有人能够领受这个祝福，因为只有跟的人就在这个祝福里面，选择不跟当然就失去了这个祝福。就原先我已经成为一个有产业的人，诶，可是我又忽然间变成我又没有了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生命要蒙福，真的就是要一路爱到底，一路跟随到底，跟随神，透过跟随神的人。这个是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榜样跟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